圣经看世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第一位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新教的传教士，他的名字叫马里逊。李弟兄呢曾经讲到说，这些传教士接受了主的托付，就是要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特别是这些开拓者，就是他们来的时候，这块土地上还没有人传福音。那他们中间呢，许多都是属神的人，蒙主的呼召，他们为着主的使命牺牲了自己，牺牲了许多，牺牲了家人，为着福音受了许多的苦。但就是借着他们开拓的工作，在中国就打开了福音的门，从此就成千上万在黑暗和罪中的人就看见了光，就被引到主的面前，可以接受主的救恩。那这些传教士来的时候就带来三样的宝贝，第一个就是主的名，也就是主的自己，第二个就是福音，第三个就是圣经。那为此我们感谢主。马里逊呢，就是值得纪念的一位，他是第一个作为开拓者新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他的出生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出生于英格兰的北部，是他的生年呢是1782年的1月5日。他的父母亲呢都是农民，后来呢举家迁到这个城市 Newcastle，就父亲做了鞋匠，但是全家呢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马里逊呢是他们最小的儿子，从小在这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长大呢，他就不知不觉地接受这个熏陶。13岁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背诵圣经诗篇中最长的一篇，就是119篇。那当时牧师呢还拷问他，让他跳来跳去的背，他都没有问题。16岁的时候呢，他受浸。那他日记里面呢记载了他得救的经历，他说他那个时候呢开始认识到自己有罪，然后呢他的内心感到不安，他开始关注他的得救的问题，他就向神祷告，祈求神赦免他的罪过。从那个时候起呢，他就得着了重生。那得救之后，受浸之后呢，他就开始大量的参阅借阅各样的书籍，特别呢他经常借阅的一份杂志叫宣教杂志，还有一个福音杂志，这个上面登载的呢都是在海外传福音的宣教士的消息。从此开始要到海外去传福音，这个种子就悄悄地种在他的心里面。那这个种子在他里面一直的生长，一直的发芽，到了1801年，就是19岁那一年，他从主领受了一个负担，就是要成为一个到海外去传福音的传教士。然后呢，他就向差会正式的提出了一个申请。这个申请呢，他写了一封信，他是一个写一个立志传教的候选人的思考。那我念一段他的原文，他说：亲爱的马里逊，在你的心里是否有担任牧师职务、做基督使者的愿望呢？我必须考察自己，为了从事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我是否已预备好了呢？我要扪心自问，我是一个真基督徒吗？或者我还是一个魔鬼，一个在神和人面前出现的伪君子呢？一个在心里要取悦于罪恶和撒旦的演员呢？我是否真正用灵和真实来敬拜神，在圣灵的感召下来读经默想祷告并向神交心呢？我是否已经确实的知道主对我的期望呢？我是否让圣灵将我自己一切自私的念头倒空呢？我是否已经把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以求达到能够去海外传福音的目标呢？由此看见，在他这个整个寻求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的认真。那从主来的呼召呢，也是很确定的。次年呢，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就递交了入学申请。 进入伦敦的霍士顿神学院。那在神学院里面呢，这个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有极其严谨的敬虔的生活，然后从不在学生同学面前表现自己，是真诚的与神相交，而且呢，他在所有的事上呢，都显出一种忘我的热情和奉献的心智。那就是这样一个少年人呢，这个一直的这个成长，到了22岁的时候呢，他就正式向伦敦宣教会提出申请，要成为一个传教士。那伦敦的宣教会呢，经过仔细的考虑，也同意了他的申请，然后就决定要把他派到这个中国去传福音。那当时从来还没有人去过中国，所以他不是去宣教，他是去开教。并且呢，这个决议中呢，就告诉他说，去这么一个陌生的土地传福音呢，一个就是要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要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那这两项呢，就成为马里逊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倾全力做的两件事情，是非常之重要。好，在这个之后呢，他就预备自己为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他要学中文，要找一个中国的老师。那这个中国老师呢，对他很严格，然后呢，他们在伦敦呢就一起学习，而且他去这个不列颠的博物馆呢，就找到了一个之前这个天主教的教士于1700年左右译成的这个圣经的这个部分本，其中有四福音行传和保罗书信等等，还有呢一本字典，他就把这些呢当作他的这个学习的材料。他来中国的这个过程呢是相当之曲折。当时的英国是怎样一个情形呢？这个当时的英国呢弥漫着一种的空气，这个空气呢就是英国和英国整个的社会对传教士有强烈的偏见，反对传教士的这个声浪很高，所以呢传教士就没有办法去海外传教拿到许可，必须要另作安排。那他们没有办法从英国直接坐船去中国，因为他们不搭载传教士，所以他只有绕到美国。马里逊呢是在1807年这个1月底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然后呢再从美国坐船去中国。他在离开英国之前呢，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这样写道，那是在他上船前两天，他说，我今天早晨我读了出埃及记31章1至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我已经提名比撒列蒙召做我的仆人，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也一样的蒙神呼召，我求主也赐给我智慧聪明和各样的知识，做神安排我要做的伟大工作。求主帮助我得到基督丰盛的恩赐，记得我要去征战，去奔跑，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去还一笔要还清的账，直到我去世之时。这个就是他在英国临行之前从主领受的话语和托付。他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在美国呢搭乘另外一条船叫三叉戟号开往中国。那在上船之前呢，有这么一段故事，船长就问他说，你期望你真的能够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他崇拜偶像的习惯吗？马里逊就以坚强的信念回答他说，先生，我不能够，但是我的神能够。这个是很出名的一段话，你可以看出这个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不光是有一个托付，不光是有一个呼召，他有一个刚强的信心。从这个美国出发呢，1807年5月份从美国出发，1807年的9月4号经过长期的漂泊呢，这个船就到了澳门，然后呢1807年9月7号的晚上到了广州。在马里逊的日记里面，9月8号他是周一的上午，他的日记说， 神慈爱的手终于领我到被指派我要做工的地方。我是在昨晚8时抵达广州的。集结在岸边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许多民船往来穿梭时船民的喊叫声，都令我极其兴奋。当我乘坐的船驶过那些民船时，我看到有许多点燃的小木片像火柴那样在他们的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崇敬。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但是精明堂堂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可是我又想到，我们不列颠的先祖原来又是如何呢？非洲的土人原来又是如何呢？马大、玛利亚和约翰原来又是如何的？这个是他刚刚到广州时候呢，在他的日记里面所写的。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面临一个驻留的问题。当时呢，广州并没有开放，所以马里逊很难在那里居住下来，而且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广州有一段时间停留之后呢，环境愈发的艰难，他要找一个中文老师，但是如果被官府发现有人教他中文，那那个人就会被砍头。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觉得没有办法在广州呢开展，那就只有去澳门。澳门当时是中葡共管，但是呢，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葡萄牙的总督，这个就是天主教的背景，都排斥这个新教的这个传教士。除了是商人或者是这个其他通商的目的可以留下来，新教的传教士呢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没有办法，马里逊呢用另外一个办法呢来获得一个长期居留的一个可能，就是做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那与此同时呢，他是每天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中文，这个是一门非常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这个文字。但是马里逊呢，这个在那里学习的时候呢，是从早到晚，差不多这个没有间歇的在那里勤奋的学习。那在他的日记里面呢，他也有时候提到一点这个他学习的情况，是在他工作之余呢，将所有的精力呢都放在这个中文的学习上。在那段时间呢，他结了婚，但是呢他的太太身体很不好，这个他的太太叫玛丽，所以呢这个他自己呢还有头痛病，这个头痛病时常的发作，身体疲劳精神紧张的时候呢，头痛病就更加的严重。他的太太呢有神经性的疾病，这个出生的婴孩第一胎的男孩呢在生下的当天就夭折了，那一天呢差点这个妈妈就和孩子呢一同就被主接去了。所以马里逊呢是在这种这个长期的这个担心忧虑自己的病痛，还有工作繁重的压力，还有呢就是要这个学习中文，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之下，还有他还要传福音，他还要顾到许许多多各样的事情。那他自己是说呢，他是夜以继日的翻译圣经，然后呢这个预备做一本的英华字典。这件事呢，这个几乎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那后来呢，终于他盼来了一位同工，就是米莲夫妇。他的心情呢是非常的这个期待，但是很可惜，这个米莲夫妇呢因为他们传教士的这个背景呢，就断然的被澳门的总督拒绝，就马里逊再求也没有办法。所以呢最终米莲夫妇呢就只有去了马六甲，那里可以长期的居留下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马里逊的太太呢就是姊妹身体非常不好，一定要回英国去休养，所以这段时间是他孤独一人在这个澳门呢这个翻译圣经。但是感谢神，这个这段时间里面呢，这1814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第一个结的果子，就是一个叫蔡高的，这位蔡高呢 是马里逊这个所结的第一个果子，他在澳门的海边的一条溪流中受浸了。然后在为他受浸的时候呢，马里逊日记里面就说，在远离人们所能看到的海边，从山上流下的潺潺溪水中，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蔡高施行了洗礼，恳求神用耶稣的血洗净蔡高一切的罪，愿圣灵的感动洁净他的心，愿他是大丰收时出熟的果子，成为将来千千万万中国人信主之后从愤怒中被拯救出来的第一个新教的信徒。这个蔡高是他雇来呢为这个圣经做板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福音给他，就成了第一个出熟的果子。那在这个之后呢，这个马里逊陆陆续续将新约呢逐渐的翻完，还有呢米连和他一同呢来这个翻译圣经。新旧约的圣经呢，终于经过两个人艰苦的努力呢翻完了。但是呢，他的同工米连身体很不好，在整本圣经这个复印之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米连就去世了。那他的太太呢，这个带着孩子回英国养病，然后回来以后呢，短暂的喜乐，但是一年之后呢，也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在怀着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怀孕的中间就生病，然后带着腹中的胎儿呢，就被主接去了。马里逊呢，当时是非常的伤心，他又失去了他的童工，又失去了他亲爱的妻子，所以呢，他这个写信里面呢，他讲到在那段时间，他是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孤单，这个失去了他所爱的人，然后他这么说的，我念一段他自己的话，他说：“我在这里真正是举目无亲，我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你们就是他的。”在英国的亲人又远隔重洋，我所最爱的玛丽离我而去了，我的兄弟和同事就是米连又被主接去了，我周围的人因他们国家的制度而对外国人非常冷漠，缺乏爱心，但我并不埋怨，我仍要感谢神。我虽忘记他的恩典，但他仍然拯救我。神已经让我尝到他的恩典，接受他的救赎。赐给我丰富的物质的需要，这个就是他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是如何的度过那些难熬的时日。他还是一个亲近主的，一个爱主的，一个属神的人。那马里逊呢，在这个整个这一生中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呢，因为环境的限制，没有办法自由的传福音。他的主要的贡献呢，一个是在文字的方面，他不仅是将这个新旧约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呢，这个编辑了一本英华字典，他还和他的同工一起在马六甲开设了一个英华书院，期望能够在那里培养一些本土的传道人，也的确在那里得着了一位，就是后来这个梁发，他是第一个华人的这个传道人。马里逊的一生呢是非常的艰辛，非常的劳累。他短暂的有一段时间回英国，然后呢，在这个离开英国回中国之前呢，他在一个大会上发言，在他母校的这个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全体师生都参加。马里逊在那个发言里面说：“他说我们是谁呢？我们要去说服国家的君王。”我们要去释放异教之地的人民从他们的捆绑中出来吗？我们没有获得国王的授权，我们也没有外交家的辞令，我们也不是雄辩家，我们只是普通的人。但是我们靠着神的同在，像摩西那样，凡神所吩咐的就去做。我们虽然没有摩西的杖，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神和我们同在，我们遵照他的嘱咐。进到这些异地之民中间，将福音传给众人听，这个就是我们前往这些国家去的宗旨和盼望。你们可以看出，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膀臂，而是靠活的神。在这个中国一直工作呢，他到了他52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834年，然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是实在太过劳累。所以在1834年的8月1号就被主接去了。 那被主接去之后呢，这个，他现在的墓呢就在澳门，那里常常有许多的基督徒去观看、瞻仰那个墓，然后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思想这些古圣先贤。那墓的旁边有一块碑，这个碑呢是在他去世100年之后，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呢为他立的。那个碑里面呢有一段话，这段话是作为我们的结语。这个他说到马礼逊在弥留的时候呢，这信徒去看望他，然后在他的这个病床前